所以我以前就说过这样的一种比喻，就是古风炉的比喻啊。我想各位大概多少知道古风炉，在就是一种炼金属的。炼金属基本上面，它第一个就是要采集矿砂。你今天要炼铜，然后采集的是铜的矿砂；要炼金，采集的是金的矿砂。都把矿砂采集的差不多了，够了，然后把它放到古风炉里面，然后呢，风炉加热。加热这个热的话，当然不同的金属的热就不一样，可能都到1000多度以上。然后最后把这个矿渣溶解了，溶解之后，这个矿渣里面有纯金属，有矿渣，这两个会因为比重不一样，重的下沉，轻的上浮，所以重金属跟矿渣就慢慢分离了。分离之后，结晶就可以慢慢得到比较好纯金属。在采集矿渣的过程，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有一个很周旋的问题，我们就去采集相关的资料，这个称为采集矿渣。你想得到的，你上网找得到，你朋友之间听得到的，这个都称为采集矿渣。所以采集矿渣过一段时间，我们觉得差不多了，下面的话就是要整合，说用第六式整合很辛苦。那最简单的就是打坐，单纯的打坐。这个打坐就是古风炉开始风炉了，风炉加热，热度越高，是代表你的定力越深。因为要定力够深，才有办法把这些矿渣溶解。啊，温度够高，它才有办法溶解。如果你的定力不够深的话，它没有办法结晶。所以定力够深，然后开始风炉修订到某种程度的时候，他们会自然就会分离，然后就会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晶，就是好像你做到某种时刻，突然心里上面突然我知道了，知道什么？那这个知道的跟你原来要求的答案、要求的问题相不相应呢？你要再检查一次。所以这是我们讲说胸有成竹啊，就是那个纯金属已经经过冶炼成型了，成型之后会在我们第六式浮现之后，我们再去看这个浮现的跟我要的有没有差距，没有差距的话就可以拿去。听起来很简单，可是有很多人说我做了好几天都没有这种感觉呢，那为什么呢？你的火力不够吗？火力不够啊。但是我在我个人的经验里面，这不只是定力深了，跟气脉有关系啊。因为如果我们在打坐的过程中气脉碰到障碍，它就卡在那边了。我以前说过啊，我们现在人的认为说我们的资料都存在大脑里面，其实以我的认知，我们的很多的资料不只是存在大脑里面，存在我们身上不同的脉节，所以我们的脉偏上偏下，你的思维抉择会受到影响。所以以前就说过，偏上的人气偏上的人身心重，气偏下的人贪心比较重。气站在中间的话，这个就比较容易一一果，而不同的气脉会产生不同的情绪，也会产生不同的抉择。因此如果你只能走到一半，你没有办法把资料说得很完全，要走一圈。因为我们不同的资料既在不同存在不同的地方，所以你要走一圈才有办法把这些资料收集完全，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它才有办法真正的加热结晶。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不能够得到结晶呢？第一个 主题不够明确啊。如果你只是打坐没有问题的话，他不会接近啊。这个是一定要有个问题做重新，就是你如果以参禅的话，就是我们的仪器啊。如果以我们的生活的话，就是说你现在要处理的是哪一类的问题，因为同类的问题，你今天为止，我们平常采的矿砂是什么都有，但是你要练的话，你一定要练钢是练钢的，练铜是练铜，不能够什么东西都加进去呀、啊。所以一定要有个主题，才有办法把相关的资料确认。那第一个主题不够明确的话，它就乱了。第二个，如果你的资料不够丰富的话，里面东西很少，空空的，怎么练当然练不出来了。所以资料不够，当然练不出来；定力不够深，练不出来；脉障太重，练不出来。但是实际上这种方法，我们不要讲说参禅了。其实现在有很多人开始用，为什么？比如说有些人要做规划，或者说要做艺术的突破，他去打坐之后，他可能会呈现出比较突发性的一些不同的创造。为什么？要重新接近了，因为我们的思考很容易被过去的惯性所限制了，所以你经过打坐之后，那过去的那个力量，业障的力量变得比较柔软的，所以你有办法，才有办法做比较大的突破。所以有很多人虽然不是学佛的，他们也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开发潜意识。现在的心理学有很多人教我们怎么去开潜意识，潜意识就大概跟这几个是相关的，要有明确的主题，要有够多的资料。修定，然后脉要能够通，这样的话就能够比较快的把我们的首要的答案取得了。而且这个刚开始是用思义的，在采取矿砂的时候是要经过思义的，后面的部分是它自然结晶的，是不思义的过程，对不对？采取矿砂的时候还有主题，那是失意的，后来丰乳结晶，那是不作意的过程。那不作意的过程用的是第八式的，不是第六式，因为你第六式能够看到的面孔还是比较局限的，第八式里面很多资料孔才是比较丰富的。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方式能够把我们第八式里面的相关的东西做比较好的整合。这也就是说碰到大问题的时候，用禅定禅修的方法来寻求解决的方法，比用思维的方法会快，而且会精准很多。所以这种方法我们一般人的在生活之中也可以用。在过去我带主科禅修的时候，比如说打禅期，我就讲过一句话，比如说到第五天第六天的时候，我就说趁着你们现在头脑清楚情绪稳定，你把今年度规划好好规划，因为他们都在岁末的时候打禅期嘛，然后把下一年度的整个工作进度好好思考好好排。好了，有人就跟我讲说，这样子一句话帮他这一年就非常轻松了，因为我们就对自己要做的事情做一个规划。那我们不要讲说打禅期，我们每天早上打坐，你在下坐前五分钟，你把今天要做的事情好好思考布局一下，你今天会过得很轻松啊。有些人根本就是无头苍蝇，想到什么做什么啊，没有次第。在我们头脑最清楚的时候，因为你打坐做了一段时间，头脑比下坐还清楚啊，头脑比下坐啊，情绪比下坐还稳定。这个时候你不利用，你在什么时候才利用呢？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下坐之前，你如果像一般人一天没有做少事情，前五分钟大概来规划大概就够了，前十分钟来规划就够了，那你今天就可以过得非常的轻松稳定。 那么同样，如果打禅期也是一样，你把下面做的啊非常非常明确的、明智的做规划，这是什么呢？这还是睿智的抉择。所以我还是说，智慧是什么？智慧是睿智的抉择。而且是不是睿智，你自己事后一定有办法验证，别人一定也有办法看得出你到底是不是睿智。好，这是讲，这个讲的是前半段是失意，后半段是不失意。那如果经有些人大菩萨，他们平常就累积了很多很多的深入相法，累积了很多的资料，那心也是经常在定的状态。我们常说啊，拿铁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那平常心也是很定，不是像我们打坐了老半天心还没有定啊，心随时都在定中，慢随时都在当中的状态。因此只要有问题，他可以马上就做一个非常非常圆满非常睿智的决定。这就变成不用作意的过程，不用失意的过程。这个就也就是说，从第六识到第八识之间是直通的。我们一般人的第六识跟第八识之间是有障碍。什么障碍？第七识，因为第七识会自我保护啊，所以他很多资料的进出啊，他都不会审定啊，进去未审，出来也未审啊，所以当然就那如果一个人在啊，那我们讲第七识是什么？就是自我中心嘛。一个人修行到最后，把这个自我中心慢慢去除之后，八识跟六识之间呢、啊，他路是一路相通。因此，对一个问题，他可以很快的拿到第八识的资料，做一个很好的整合。这种我们称为大菩萨什么境界？无功用心啊。到时候不用思维，就可以做很快的做抉择，而且是非常睿智的抉择。世界上有些人，你成为那一行的顶尖高手啊，你也可以很快。哦，问题还没讲清楚，他就说好，我就跟你讲。因为这种人有，但是他们只是他们那一个领域可以，其他领域就不可以了，对不对？那大菩萨，真正大菩萨没有什么是领域不是领域的问题呀、啊，可以很快的就做。这个称为什么？无功用心啊。那么这个无功用心当然没有烦恼，自己当然不会有烦恼，而且能够解决别人的烦恼，这个才是伟大。你不要自己没有烦恼，让别人起很多的烦恼。那无功用心当然是源于道断心性处灭，因为他不用思考，可以很快做反应了。所以我以前就把这个无功用心称之为什么？全方位的导航系统。你根本不用再思考，他就可以做很快的做决定了。因此事实上，我刚才讲是说，很多人都把智慧讲到偏一边，为什么？偏离空的那一边。因为变得空那一边的话，就没办法深入相法，没办法深入相法，你能够没有烦恼，可是不能够做最好的抉择。要一方面是没有自我中心，一方面又要深入相法，才有办法做一个很好的抉择。所以这个我在经典上称为什么？称为一切道种智。一切智是指一切去知道一切法共通性，那道种智知道是差别性。共通性是无我，这个比较容易讲，无常无我，差别性吗？就千差万别的。在这个缘起的世界，在这个自信的时代，当然我们更了解到什么叫做千差万别的世界。所以你不能够深入这个千差万别的世界，是没办法啊做一个睿智的抉择的。因此，我最后还是要讲一句话，在我们过去讲的智慧，都讲的太离我们太遥远了，都是讲的是不可思议的智慧的，至少不可思议 是从此矣作起，万丈高楼从地起，一定要从此矣作起才能够到达不思议的境界。就像八正道一定要从建立正见才有办法到正定，没有正见人不可能有正定的，你放心好了。所以一定要从思义的基础，从分别的基础去建立正自见，然后才有办法啊慢慢达到啊不思义的境界。我们刚才讲古鸿儒的比也是一样，前面是思义，后面是不思义。那大菩萨的从不思义也是从啊初刚开始慢慢修习的，到最后才能够完全不思义啊。所以如果只是讲太多的不思议的话，那种对我们来讲就是空中楼阁而已啊，看得见摸不着啊。所以很多大圣所讲的东西啊，都是这种看得见摸不着，只有干瞪眼的份啊，跟我不相干的。这个有一点错误，就是道果唯一的错误啊。果是不思议，我们承认，那因呢，因是从思议做起。如果你只是把果当作因的话，那往往就是变成南辕北辙了。所以在佛教里面虽然讲智慧法门，我跟你讲实话，真的有智慧的还没有太多了。因为我刚才讲有些人能够深入禅定，他们不愿深入相法，有些人深入相法没有禅定的智慧，万没有通，他要做很好的抉择其实不容易啊。但是至少从这样的一个讲法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我们要努力的方向。这样的话，可以慢慢的啊，到达比较有智慧的境界。那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先讲到这地方。啊，看各位还有什么问题？